Hello， 大家好，我是卷卷。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Y3T 训练法。这篇我待会儿要说的呢，这个是来自于一部外国的文献，作者呢是健美运动员刘易斯的教练，他所创立的 Y3T 训练法。其实这个 Y3T 训练法，想必健身爱好者都会知道一些。好，那么我在下面就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我说一说它的作者是 Neil Hill， 那么下面呢是他所说的话。在追求极致健美体型的过程中，训练就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拼图游戏，考验着智慧和毅力，所以你必须想采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游戏。我的职业健美生涯在刚刚步入正轨不久就因膝盖受伤而终结。当我意识到这辈子基本与比赛无缘的时候，我彻底迷失了，完全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直到我后来见到了一个极具潜力的年轻健美选手，20岁的弗莱克斯·刘易斯。我们认识的第二天就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发明了 Y3T 训练法，将它作为刘易斯的训练基石。然后我们共同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和历练。直至今日 ,Y3T 训练法已经从我的个人教学秘密武器变为了公开的训练方法，它被人们广为流传。Y3T 训练法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都能看到明显效果，不光是职业运动员，还包括了普通的健身健美爱好者。那么 Y3T 训练法的全称是 Yoda 3 Training， 意思是将训练划分为每3周为一个小循环，这3周的每一周都采用不同的次数范围和不同的训练模式。那么第一周呢是采用6到12 RM， 重点采用多关节复合动作的大重量爆发力训练。第二周是12到16 RM， 在第一周的基础上降低训练重量，提高训练次数，同时参入更多的单关节孤立动作。第三周是20 RM 以上，这周使用的负重是最轻的，但需要采用极高的重复次数和各种超越力竭的高强度训练方法，比如说暂停休息法、健将组、超级组、巨型组等等。那么为什么要将训练这样周期化呢？首先就是避免了伤病。长期使用大重量训练致伤的经历使我重新思考新的健美训练方法。我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让运动员在绕过伤病的同时可以取得进步。我发现通过降低重量，增加次数范围，采用大中小重量循环的周期模式，能够让肌肉得到更好的负载和压力，而不是更多的压迫到关节和结缔组织。通过在周期计划中加入比传统健美更高次数的训练周，还能不断提高肌肉的收缩质量。你仍然能够在大重量训练中获得进步，但大重量训练减少为每3周一次，这样就有效预防了肌肉关节组织的磨损和撕裂。 那么第二大点呢，就是能够全面刺激各种肌纤维。有不少训练者问我相似的问题，嘿妞，我的胳膊维度已经停止在17英寸两年多了，我每天都刻苦训练它们。通常情况我会花一个小时来训练手臂，肱三头肌使用8到 12M 做12组，肱二头肌呢也是一样，但是一直没效果，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呢？首先，训练者的肌肉维度没有变化，这并不意味着肌肉质量没有提高。假如你曾经拥有的只是一对17英寸的肥油油的脂肪臂，而现在依然是17英寸，但皮脂很低，肌肉线条不明显，那么这样一对比呢，也算是进步了。另外不得不说的是，这些训练者的训练方法相当的一维，他们不会主动对次数、训练范围和训练模式做出变化，这是他们限制了自身肌肉发展的一大原因。我所设计的 Y3T 是一种三维的训练方法。每个人的肌肉都是由三种肌纤维混合而成的，分别是 IIB、IIA 和 I。肌纤维的分布取决于你的遗传和训练模式。对大多数人来说，需要通过大重量阻力训练重点发展IIB 快肌纤维，因为这类纤维呢，肌纤维呢，产力大，体积增生的潜力也很大。但是呢，在身体里还有一种巨大的慢肌纤维百分比，这些慢肌纤维呢，也是需要你努力培养的。如果你忽视了它们，相当于你放弃了一部分的体积优势，同时呢，肌纤维的比例不均衡也会影响到肌肉线条和整体的美感。以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健美运动员，你的训练最终要求是追求一个平衡，或者说是一个三维的视觉效果，所以均衡的发展各种类型的肌纤维都是很重要的。Y3T 训练法通过了这三周的小循环，采用不同的重塑范围和训练模式。第一周重点发展 IIB 快肌纤维，第二周重点发展了 IIA 中型肌纤维，第三周呢，则是充分照顾了 I 型的耐力慢肌纤维。通过周期分化训练，能够抽出一整周来专心致志地瞄准其中一种肌纤维。这种专注的优势是传统健美训练方法所不具备的，听着好像真的是那么有道理。另外呢 ，Y3T 训练法在采用各种次数范围刺激所有类型肌纤维的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均衡的促成两种形式的肌肉肥大。肌肉肥大主要是由大重量爆发力动作引起的，而肌质肥大则是主要来自于中等重量高次数长时间的肌肉紧张。哎呀，放一点歌。稍微听一会儿会儿歌啊，休息一会儿。만질렀던너의그이상한말불라불라너무나도지겨워귀를막고好，我们继续说，如果你的训练呢，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都在重复相似的模式，身体就有十足的理由进入了平台期。而 Y3T 这种训练法呢，通过每周主动切换不同的训练模式，可以有效地突破身体的适应性，同时帮助我们保持训练热情。所以我们每周采用不同的训练，这就降低了我们会产生平台期的出现率。 还有就是可以这种训练法呢，在第二周和第三周，由于重复次数增高，这有助于提高肌肉在训练中的血液容积，我们会因此获益。因为在我们的身体里呀，每一块肌肉都有一种叫做筋膜的东西紧紧包裹着，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顽固的小家伙。筋膜过紧可以成为肌肉生长瓶颈期的主要原因，因为它限制了肌肉增大的空间。好消息是筋膜具备柔韧性，有规律的使用充血十足的训练方法，并在恰当的时机拉伸肌肉，你可以通过筋膜扩张筋膜，并创造更大的肌肉生长空间。还有最后就是可以控制体脂，体脂，我怕你们听不懂，但是我上回查过了，真的叫脂肪而不叫脂肪，所以应该叫做体脂吧。嗯，好，许多健美方法呢并没有明确的划分出在何时可以使用大重量低次数训练，何时使用中等重量高次数训练，加上人们普遍青睐于大重量训练，这就导致运动员在非赛季容易囤积的过多脂肪。而 Y3T 训练法则很明确地引导运动员在每一周逐渐降低使用重量，同时逐渐提高训练密度，尤其是第三周的高密度训练非常有利于脂肪代谢。长期规律的循环这种模式呢，能够让我们在非赛季的时候控制体脂，不是我们是健美运动员。但是我觉得吧，健身这种东西真的并不是说男女的这种训练方法有特别大的不同，在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训练方法，只不过你比如说吧，很多男生深蹲是为了强壮大腿，但是女生也可以紧实腿部肌肉，但是你可以就唯一不同的就是有些女生不想粗腿，那么就可以少做蹲的动作，可以做一些单关节的这种刺激臀部的动作来孤立发展臀部肌肉而并不粗腿。微博上这样的文章很多，和大家都可以去看呀。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说健美运动员他所采用的这种 Y3T 训练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我们普通的训练爱好者。这当然是注意不是新手，也要有一定年限的你从事这个健身运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有一颗包容的心看待不同的训练方法，并不是说你认定哪一派，其他就是不好的。每一派每一种观点都有它的缺陷，我们都要辩证的看待。以前我也在节目中说过，HIIT 高强度间歇有氧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的经典的有氧训练绝对是不能抛弃的。两种呢都是有弊有利的，我们都要去从中根据我们的目标选取合适的方式，然后呢也通过不断的变化也有一种新鲜感，是吧。我不知道这期节目会有多少的收听量，反正最近都特别少，可能是有些人喜欢，我发现很多人啊都是喜欢一些比较新奇的东西，就是博取人眼球的，像我以前发布的什么超强减脂法呀，A41 啊，很多点击量，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实货，是吧？真的没有什么实货，干货啊，都是湿货那些。所以我今天说的真是干货，还有一些韦德君健美训练法则和以前录的节目，虽然比较短。真的是实打实的实货，所以大家也要学会辨认，不要听过一些或者根据一些标题的一些好坏就判定它节目的质量。要选取自己合适的东西，真正对自己有利的，并不是说我发的节目，我的文章，我选取的文章就特别的好或者怎么样，大家也要去不断的批判的看，好吧？就这样吧，拜拜。么么哒。